信息是由旧约教授张玉明牧师主讲，题目是雅各，副标题是从自然人到属灵人。经文在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
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还有圣达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愿你使用这段时间，愿你使用你的仆人。主，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好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雅各的生平一般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属于一个自然人的生命；第二个阶段呢，是属于一个属灵人的生命。那这个生命的分界点呢，就是在刚刚主席带我们所念过的这段圣经，就是经历。譬如因的经历呢，是他的生命史上把他的生命划成两个非常清楚的段。第二个阶段，属灵人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自然人的阶段。我们今天呢，因为我在想，我们自然的阶段呢，我们不用再多讲，因为我们从被神抓到这方来读神学，我们都有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那我想我们不用再多讲，要讲的呢是神怎么样在一个生命上来装他，来训练他，让他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那么，假使我要看雅各布努伊勒的经历呢，跟神相遇的经历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他第一次碰见神的地方。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呢，是在创世的28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伯特利的经历。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当雅各为了要逃他哥哥的追杀，所以他呢就奉他父母的命到巴旦约兰去。那就在路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他就在那里睡觉。当他睡在一颗石头上的时候，他晚上梦见一个梯子，那梯子上面有天使，众多的天使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呢有神站在那里，所以他说这个是神的地方，因此他就把它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我们知道是从这个字Beth 跟 El 来的。 Beth 就是房子的意思， house 或是 temple， El 就是 God， 所以就说他说这是神的家，神的殿堂在这里，因此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而且呢，在28章的第20节的地方，他就这样子跟神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雅各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认识就是说，神啊，假使你让我有吃，让我有穿，让我能够出入平安，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么呢，你就是我的神。而不但呢你是我的神，我呢将来所赚的东西啊，十分之一我一定奉献给你。我在想，这一般就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努力的目标，而且好像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的会友，一般就是到这个地步。事实上你看，很多的会友在教会里面讲见证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大半就是这个：神怎么样保守我身体健康，神怎么样让我能够开一台 Lexus 的车子，或是 Mercedes 的车子，或是神怎么样让我呢能够衣服多到我可以跟别人分享，还有就是说我因为感谢神，所以我固定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在想，我们很多很多人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多半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吩咐雅各说，在这个时候神吩咐他说，你从巴旦约兰的地方回到迦南地区。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呢， 当他要开始回到迦南地区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20年里面，前面的14年神让雅各有四个太太。好，那当然这个是各种因素造成如此。然后呢他有生了11个孩子。那在后面的6年呢，神让雅各就因着神祝福他，让他累积了许多的牛羊，许多的财富，所以他有上千的牛羊，然后有一大个家族，许多的仆人，他就带着这大队的人马开始回到迦南地区。那在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你知道20年前他逃离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为了怕他的哥哥以扫。现在要回去的时候呢，他听说以扫带着400个人在路上要来迎接他。所以我在想呢，雅各在这段旅程当中呢，当他即将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心中有很多的思想，他心中呢有很多的开始想说，神叫他回来，开始想到他跟神的关系，开始想到马上要来的碰见他的哥哥，不晓得是一个欢迎呢，还是一个厮杀，他都不晓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当雅各在这边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想到他即将面对的见到以扫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也是他那个晚上呢，他把队伍全部都送过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自己在那边晚上在那边思想。那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那么神在雅各的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意。假使我们要知道神在雅各身上的心意呢，我们就必须回到他的阿公，他的祖父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你们假使看那个创世纪12章的时候，你们都很清楚，这个至少在考试的时候，我相信都考过，就是在跟亚伯拉罕的约呢，神基本上跟亚伯拉罕的约有三个重要的点。他第一点呢，就是说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就在创世纪12章的第2节、第3节这里。然后第二个呢，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名成为大。那我们知道，今天亚伯拉罕的名，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祖先，是回教徒，也是认他为祖先。那基督徒呢，我们今天说他是我们属灵的祖先，所以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名。那么第三个呢，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让你的名为大。第三，神说我要祝福你，因着祝福你呢，我要让世界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第三个这个应许呢，事实上在所有的应许里面最重要的。神之所以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让亚伯拉罕的名成为大，就是为了让世界上的万民可以得福。那你知道，在世界上的人，世人离开神以后，从亚当犯罪以后，当人一直离开神以后，神人在世界上越来越多，但是离开神越来越远，所以神的心一直是在他们的身上。可是神从洪水之后呢，决定从一个人开始工作，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工作，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拯救这个世界上世上的人。那我们知道，神最后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加拉太书3章跟我们讲，就是耶稣呢，因为耶稣世界上的万族可以得福。所以神后来在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以撒、雅各在立约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的约都是重复他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以因为神常常喜欢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神常这样强调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神在庇荣伊勒神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当他第一次显现给雅各的时候，他跟雅各讲的话是什么。我们来看在创世纪28章的第13节，创世纪28章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跟他讲的话里面最重要的说，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基本上是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当雅各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所记得的只是说神要祝福他，神要跟他同去。所以他说，神啊，你要是让我真的有一有十，让我真的来去平安，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我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所以这个是雅各他所想到的呢，还是只有他自己？他没有完全看到神的心意是在地上万族必因你得福。因此呢，神在这个自然人的身上呢，神必须做很多的工作，让他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我想我们今天我们都在神学院里面受造就，那很多时候呢，当假设像我们前几天啊，陈宪义长老来在神学院的那个啊老师职员里面有一些分享，他提到说这个 career planning 啊，就说你计划你以后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假使问你们说你们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牧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计划里面你们的 focus 是在哪里。你的 focus 会不会说是假使神让我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师，让我可以牧养多少人，让我可以在生活上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神你真是我的神，我在奉献上要努力奉献给你。你的 focus 呢是在乎你自己呢，还是你的 focus 开始可以按照神的心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是呢差别在乎，就是你是一个自然人，是从自己的天然的本性能力出来的一个牧师，或者是你真正是神圣灵可以使用的一个牧师。我们知道假使一个做牧师的是想在生活上就是能够过得很优越哈，我想这是没有错，神乐意这样祝福我们。但是假使我们的 focus 是在这里的话，很可能你是走错行业啊，因为这个行业基本上呢，我想神很恩待我们，他在需要的时候都会有足够的供应。但是呢，这个行业神最concern的不是我们过得很好，神最concern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啊，借着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让别人可以得福。那啊，假使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我们真的要能够做得好，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把眼光要看得远，要能够看到，就是说你的赏赐哈，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神给你的赏赐，不是在这个地上。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神都是很祝福他们，很多传道人神很祝福他们。那这个是神很乐意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够放在这些事上，我们的心要就是要真的是在神国度的拓展上。那么这些物质上的祝福是神乐意给你的，但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看在雅各这个人呢，当神要这样子来教他，让他成为一个只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变成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的时候，神第一个要教他的功课呢，那就是说教他就是要学习不能够再仰赖自己的能力，他要开始学习来仰望神的供应，仰望神的保护。那这一段呢，第一个功课呢，神要雅各学的呢，就是在创世纪32章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马哈念这个地方的功课。在32章这里呢，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做马哈念。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哈念，马哈那因，那个啊，上希伯兰课你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dual form 啊，这是马哈内，马哈内是一个军营或是军兵的意思，马哈那因是一个 dual form， 就是说两个军兵，所以中文的这个注解哈，小字跟你讲就是两个军兵的意思。那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看见很多神的使者，这个神的使者是多数的，所以他看到很多的天使在那边，因此雅各就说这些是神的军兵，所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呢叫做两军兵，马哈那因。那么我就要问你了，他既然说两队军兵的时候，那你是一个解经的人，你就有责任讲说那两队军兵是什么。那么第一队军兵是什么？这两队是什么？ 非常好哈。一对是什么？是上面的，上面的这些天使呢，就是当雅各在走的时候，他们上面有一对军兵随时保护他们。那么第二对呢，就是地上的这些雅各的这些小孩子，他的太太们，还有这些这些就是老的老，小的小，好，这是老弱妇孺。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看这些人呢，看地上的这些人是他的军兵。所以你以后你们到教会去呢，你们带领的哈，你们不要看他是老弱妇孺，事实上这些出埃及的人，神称呼这些没有经过整顿的，这些从奴隶之地出来的这些人，神称呼他做耶和华的军兵。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打的是一个属灵的战，属灵的战很多时候不是在乎你的体力，不是在乎你的身体状况，但是在乎你的属灵的状况。所以你是带领一队这样的军兵，好，所以你就知道你要重视神交在你手上的，不管他是老的是小的，他有他的功用，那神就称呼他是这队呢，就是神军兵。所以既然有两队军兵的时候呢，那么当他在往前走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呢，雅各前面的打发在前面走的人回到那里说，我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这个时候呢，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所以雅各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很害怕。那他很害怕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他的礼物里面呢，他就拿了许多礼物出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礼物呢分作五对。第一对呢，他就用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然后第二对是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第三对是骆驼30只，各带着筛子，第四对母牛40只，公牛10只，第五对是母驴20匹，驴驹子10匹。所以这些礼物呢，一对一对的分一对一对的往前走，而且中间都离着相当的一段距离。那么每一对碰到以扫的时候呢，当以扫问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雅各就跟他们讲说，你要这样讲，你说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的，是送给我的主以扫的礼物，然后他自己跟在我们后面马上来见你。所以雅各计划得很好，因为20年没有见了，不晓得以扫是要怎么样对待他，所以他第一个礼物要是没有让以扫心动的话，那么第二第三第四到第五呢，这么多礼物这么多谦卑的话呢，应该让一个生气的人他的心呢至少就消了，是不是？那即使没有的话呢，他说好，我呢要把我的产业把我的家人分作两队，那么即使以扫呢还没有手还没有软下来要打我的话，他打这一队另外一队可以跑。那么呢，而且在分的时候呢，他让那些妻儿的孩子走在前面，然后呢他的拉结跟那个雅跟他所生的这个约瑟呢是走在最后面，好，所以他这方面都做好了，然后呢他才开始回到这个迦南地区。你可以知道这个雅各哈，神给他看到两队军兵，但是呢他说我相信神会保护我，但是呢我还是要照我的方法来做一切的预备。啊，事实上你看到这个很特别，神叫他离开巴旦约兰的时候他是半夜偷跑的，但是神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公公然然的出去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他是有神的使命，是有神的神的吩咐，但是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呢，好像似乎跟那些世界上聪明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所以这个晚上雅各呢就留在这个亚伯渡口这里呢，就在那个晚上呢自己在那个地方思想。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来到那里跟他摔跤。所以因为他跟神摔跤了一个晚上呢，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庇努伊勒。那庇努伊勒呢是那个 Penel 好 Penel 是就是脸的意思，面的意思， L 是神，就是神的面。换句话讲说，他在那个地方跟神面对面，在那边跟神摔跤。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地方呢，他提到很多时候，譬如说是乃曼呢是站在他的王亚兰王的面前，那个 希伯来的小女子、啊、是站在那个乃曼的太太的面前，然后后来乃曼是跑出来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所以他在这些在谁的面前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说当你站在他的面前是表示你尊敬他是你的 authority， 他是你的权柄，所以你是顺服，像乃曼顺服在亚兰王面前，像那个希伯来的小女子顺服在她的祖母面前，像后来的乃曼呢是谦卑的站在约那个以利沙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呢，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当然是你顺服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这个时候很清楚的是神是你的权柄，你是顺服在他的面前。但是呢，他在那边跟神摔跤一个晚上。那这个最简单的是你站在神的面前呢，基本上就是说仆人在此，你有什么事请吩咐，没有人在那边还跟神摔跤一个晚上，神家是要你死的话你一下子就死了，是不是？你在那边跟他摔跤一个晚上，所以呢神就在一个晚上要走的时候呢，他就碰了他的大腿窝的筋，然后他的大腿就瘸了，那他的大腿就瘸了。那在这个之前呢，假使以扫来打他的话，那么我想雅各呢可能是第一个跑得最快的人，而且他一定可以跑得掉，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预备。并且你知道雅各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你知道他刚到巴旦约兰的时候，那个要喂羊的时候要两个人抬起石头啊才能够开始喂羊，但是他到那里呢他自己一个人就把石头抬开，所以他是一个勤劳是一个很有力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假使他的腿瘸了以后，当以扫来的话，我看小孩子都跑掉了，就是他跑不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被逼到一个地步呢，他必须开始学习信靠神，他不能够再信靠自己的力量。你知道在啊，神给他取名叫做以色列，说你不再叫做雅各。雅各呢，当他的爸爸给他取名叫雅各的时候，是说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抓住那个他哥哥的脚跟了，所以这个脚跟哈啊脚跟呢，从这个字衍生来，就说雅各他去抓人家的脚跟。所以他说你以前呢、啊，你所想到的是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以前所想到的是在世界里面挣扎，在世界里面在那边奋斗，但是从今天起啊，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哈 Israel 啊 ，Israel 是从那个Sara 就是说这个就是 struggle 哈、啊，就是 struggle 啊，那跟神就是说你从今天开始呢，你是思想你开始去挣扎的是一些属灵的事情，这个世上的事情呢，不要在那边再抓了，不要在那边再去思想。你现在要开始思想的，要开始挣扎的，要开始面对的是属灵的事情。那当然雅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刚开始是跟神在那边摔跤，他还不是那么一个顺服的人，但是神要他说从今天起在你的生命上属灵的事情是你的 focus， 属灵的事情是你要专注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功课，当他在马哈念这个功课让他学到说他要开始来注意的是神要他是神的事情，要他开始学习信靠呢第二个功课呢，神教给他要他学习的呢是在这个事件的这个功课。那我们知道后来回到迦南地以后，在34章呢，雅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西门西敏，还有一个是利未。因为他们的妹妹被事件的人强奸了，所以这两个兄弟呢就用欺骗的方法把事件所有的人都杀了，所有男丁都杀了，把他们财物全部都掳掠过来。那这件事情呢，在雅各啊，在他以前是专注自己啊，但是现在你发现他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呢，雅各在这件事情在他的心中呢一直是深深的放在他的心里，他一直对这件事情一直不能够同意，不能够同意。你看到他在创世纪的这个49章第5节到第7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的这两个孩子，他说 创世纪四十九章的第五节，他说西敏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他对于这两个兄弟所做的呢，深深耿耿于怀，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你发现这个雅各呢，他开始呢是把神的公义啊放在超过自己对自己家庭的私人感情的上面，他开始呢思想的就像我们所讲的说，你的国要成为我的国，你的国要大过我的国。我们很多时候建立自己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私心，很多我们自己对亲人的这些这些偏心，但是雅各开始呢用神的公义来看许多的事情，好，来看许多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做神学生或者我们做神的仆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神交给我们管的，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那你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神仆人的，我们都知道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的，但不是我们自己的，好，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那你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带他的时候，你们知道呢，是有一天呢，当他成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说神啊，我已经训练好了，现在你可以接受了，你可以照你的方式去带他。但是假使呢，我们没有办法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没有办法常常把神的观念自己先接受了，把我们这个生命传给这个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呢，很多时候长大了，你会发现呢，是神不能够用的，神还要再做很多时间去调教、去改变。那这个孩子呢，要是不能够教得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服事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在这个小的时候哈，很重要的是，圣经上基本上提到说，在提到这个小孩子的教导的时候，基本上他认为小孩子是一个愚顽人愚蒙人哈。不是那个希望，是愚蒙人哈，是那个愚蒙，就是一个 simpleton， 很 simple 的一个人。他就是说，往东往西就是随风而飘动的人。你要慢慢把他养成他一个清楚的方向。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呢，教导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提到说，杖打跟责备能够加增他的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必须要 take discipline action。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你要让他自然成长，一定是野草一堆，就像花园一样，你一定要有清楚的方向，要有管教，所以让他可以走对的方向，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呢，是在我们在看神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神国度的观念，很多时候从家里先开始做起。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要想神要怎么使用他们，假使他们长大以后，神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管教他们，那你就不会说依照自己偏心私心的喜好来做，常常以神为主，你带出来孩子说是特别不一样，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时候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不但是在一个家族如此哈，那我们要让神的国成为我们的国，我们有这个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以后带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让能够常常看到神国度的意象超过自己教会的文化。你有没有发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有的教会呢，那些文化有些是很好的文化，有些呢是中性的文化，但是有些文化是阻碍神国度的发展。当这个韩国教会要发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文化需要突破，就是韩国人他们要向日本人传福音，他们一定要能够饶恕日本人以前在他们国家所做的。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因为你看那个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都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也求主怎么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办法赦免有一些以前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不管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拓展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呢，你必须要让神公义的标准超过我们个人喜好的程度。所以神说你要让万族都能够蒙福，那么这个万族不管这是你喜欢的族还是不喜欢的，你都要去做。那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呢，就是很习惯呢，你看我们华人讲宣教，长寿讲到现在呢，我们的宣教就是我今天到南美宣教，那你会听听看呢，就说哦，那你就去了啊，对啊，就去了。那你用什么语言？我用中文。好，那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向华人宣教。所以你看，我们谈的宣教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只是对同种族的宣教。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不容易打开自己，不容易向外面的人去。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假使我们要让神的国度开始成为我们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在带领你的教会的时候，你就是要让这个教会的文化要帮助他们慢慢的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让这些文化慢慢能够被改变，让慢慢能够看到神所要做的。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乐意来使用，很乐意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教会。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就是神要雅各所学的呢，就是不要向生命来屈服，不要向命运来屈服。那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呢，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了迦南地，那个这是雅各在迦南地生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便雅悯。这个时候拉结呢，他要生便雅悯，就是他的第十二个孩子。在生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然后生非常困难，然后后来呢，因为惨难他就死了。但是在死之前呢，他把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尼 Ben Oni， Oni 就是 my suffering， son of my suffering。 他就说这是我在困难之中，在患难之中所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每一次人家叫这个孩子 Ben Oni， 他就说你的妈妈是因为你死的。所以假使呢，这个孩子呢，他每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呢，就是说这是我惨难之子，我的患难之子，那么你看这个孩子呢，基本上差不多等于是被摧毁了，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承担了一个他母亲死亡的一个重担。可是呢，你看雅各马上把他的名字改为 Ben Yamin son of my right hand， 他是我右手之子。他看到呢是说这个好像是世界上觉得好像是一个厄运，好像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但是在神里面呢，不见得这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情，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他在我的手中是成为我右手之子，他可以是有很光明的前途，他可以是神所可以使用的人。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呢，我们要神要是要用我们，我们要能够常常，因为神是在患难之中他是坐在上面为王，他是永不改变，他是永远有盼望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的环境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超过这个环境，不能够让环境限制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牧师当中哈，我们不应该相信命运，应该，那因为有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基督徒讲说I'm very lucky， 还是 You are very lucky 哈。那事实上，这个 lucky 这个字呢，在华人中是很常用的。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把它用进来。但是我们是相信一个主宰，一个全能的神带领祝福我们的道路。我们不相信 luck 这个字，这个命运或者是幸运呢？幸运这个是一个 impersonal being， 就是说事实上也不是一个 being， 就是说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边控制我们，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那这个才叫做命运。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们呢是基督徒呢，我们是不应该用这个 luck 这个字。好，那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相信有一位主宰的神，他是乐意赐福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多人的赐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提到呢，就是说当神的意念渐渐成为我的意念的时候，我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雅各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呢，他能够祝福他的十二个孩子， 你发现他对十二个孩子的祝福呢，就成为后来的应验，很多的孩子就照这个方式走。而且不但如此呢，他在130岁的时候，他能够在法老王的面前呢为法老祝福，是那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一个君王。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当他很聪明很有能力的时候，神不用他，但是在他年老呢，他是大腿是瘸了，是用着拐杖，而是受到很多的患难，连他最爱的妻子也死了，但是这个时候神用他来祝福法老王。你而且呢，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我在上次在 Washington DC 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给我一个表，就是把这个年代哈，把他们的这些年代，把这个始祖的这些年代并排排列。那我发现了这个雅各庇努伊勒的经历呢，约瑟那个时候是6岁，所以呢，所以他这个约瑟6岁呢，他到30岁被卖到埃及。你看他在埃及的表现呢、面对试探的表现的时候，他的那些灵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的爸爸来的。因为庇努伊勒的经历以后，他的父亲把他的生命传给约瑟。但是在这个以前呢，你看在这庇努伊勒前的雅各的孩子好像教的都不是很好，哈，发现没有，教的都不是很好。所以你发现呢，当他开始与神同行以后啊，开始神的思想慢慢变成他的思想，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可以祝福他的孩子，他可以祝福法老王，这是神可以使用他的地方。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追求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也许有些人心里私下有一点希望神给我们恩典，像刘竹春牧师这样的恩典啊，你可以说预言，你可以这是这样子哈。但是呢，我就是在这里呢，给你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挑战哈，就是那个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的恩赐，这个 prophecy 哈，当然 prophecy 我们有的人说是 foretelling， 就说你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或者是明天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升官哈，那。但是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实上这个 prophecy 最重要的是 foretelling， 就是能够把神的话语的心意能够讲出来。所以呢，你能够把神话语的心意讲出来呢，那就是在你神学院里面的学习，你愿不愿意下苦功花时间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假使你好好学习神的话语的，我跟你讲，神的话语是活的，慢慢的神的世界观，圣经里面的世界观会整个改变你个人的世界观，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慢慢会成为你的心意。这个时候呢，常常当你看到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圣经的观念会起来，那帮助你看到这些问题是什么，帮助你能够提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慢慢是成为像雅各一样成为神的代言人，你慢慢成为能够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事情，所以你慢慢是真正成为，这才是真正神的先知。那你的话语你的信息呢，就有说不完的信息，因为你的根本是用神的心思神的意念来思想，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事情，你用神的原则来处理你所该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题材你可以用来教导你的弟兄姊妹。愿神这样祝福我们，到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你把我们摆在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就是带领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你，帮助那些已经认识你的人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人。主，谢谢你在勇士里面你这样的看重我们，你也把这些永恒的产业要在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有属灵的眼光，跟随你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